倒不是，我好像就是凭以前读高中的时候人缘也没有那么好，因为我以前读高中的时候说话比较直白，
我这个咱们略有耳闻，
对，比现在直白多了，我现在比较有礼貌，比如说我以前讨厌他，就是比如说我以前跟别人不喜欢的人被分到跟我同桌，我就会说你能不能坐别的地方去，他会问为什么，我说因为我不喜欢你，我现在比较我现在比较委婉，我现在就会说我比较喜欢一个人坐，
那还是挺好，你有进步，
对对对，但是我是其实觉得我觉得这种委婉有的时候其实我也不想要，我真的挺想告诉别人你挺烂的，就我也不想攻击他，但是我就想让他明白说这是事实，因为很多人我觉得你在逃避，就比如说其实在我们公司当中也有很多人告诉我说工作多难多辛苦怎么怎么样，其实我心里就想说这能有多难能有多辛苦，你就是想邀功而已，
对，
或者说我就想说你不就是想表就是委婉的想让别人夸你几句或者领导夸你几句嘛，其实你做的真挺烂的，没有你说的那么不容易，而且我自己个人还有一个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感觉，就是一个事情没有做成功，我觉得是我自己的问题，
是的，我一直有这个很大的感觉，就是不会再怪别人，因为你发现怪到头还是你自己，
对啊，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同事的理由有的时候真的很荒谬，他说因为什么天气不好或者是因为堵车，我就想说堵车可以早点，天气不好你可以看天气预报，如果你明知道第二天天气不好为什么要拖到第二天再做，你就今天当天做啊，其实我会发现很多东西其实你只要自己做的仔细一点都是可以避免的，
对，
所以你真的很难骗自己说，
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回到之前的话，就是我们不能够接受那种自己骗自己的人，因为我自己都能看出来，就是他说他什么无暇兼顾，我想说你是谁呀、啊、你是特朗普吗，没有说特朗普很好的意思，我就随便讲个例子，就是他把他自己说的很忙，好像是芒格，好像是巴菲特，可是据我看来你就是在天天喝烂酒，然后每天睡到就是下午两三点钟，然后工作做的稀烂，然后你就觉得自己好像就是无暇分身，然后问你为什么没有做好你也不回答这个问题，就其实大家人都不傻，真的跟你共事人都不傻，大家会发现你这个态度之后，他可能没有说你，他也可能照样会跟你吃饭，照样会跟你玩，但在心里面的话你就已经从那个赛道被跑开，他会心里面想说 OK 不能再跟这个人再共事了，不能再跟这个人有任何往来了，
对，
人就是会这样的，尤其是聪明人他会发现的很明，他会发现的越早，
对，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大家心里也不一定不知道，他只是不想去面对这个事实，
哦，对，是
因为我觉得这么几年啊，我首先有一个感觉啊，就是我自己觉得是亲情变得更加冷淡，我会觉得没话聊，然后我又不是那种强找话的，你知道、你让我没话聊我就不聊，
对，
然后呢我可能就自己干自己的事情、
嗯、
看书啊或者自己去玩去练舞啊、
嗯、
然后家人就会觉得我慢慢的变得很疏远、
嗯、
然后呢不跟他们聊一些自己的事情、可是我其实已经明确的告诉过我想跟他们聊什么了、就是我说如果你们想聊可以读一下向彪老师的书
可以聊一下戴锦华老师，
对啊，他们不愿意读，然后又说我不跟他们聊天，我也就说你们明明就是不想跟我找共同话题，你也没读嘛，对不对、然后我就想，而且他们其实也是有借口的，大人都会说什么、哎呀年纪大了、学不进去了，其实不会的、我觉得戴锦华好像比他们还大，
对对，巴菲特感觉头发都已经白到、感觉他鼻毛都白了，
对、对吧，还有你的朋友比尔，
对啊
对啊，真的还是在学习，你会觉得你跟他们，你跟比尔盖茨可能不会没有话聊，
是
你跟那个就是那种
芒格啊或者是向彪或者戴锦华，
对啊，
你
会有话聊，然后你会觉得是他自己给自己找了一些理由，
对，
其实你说到我们家长，其实你跳开家长这个身份来想，他也没有那么神话，他也懒惰，
是
他也是人，他也到了一个年纪他就不想再学习，然后他不想再接受更新的东西，其实有些东西很简单，比如说电商这种东西、我觉得真的没有那么难，只不过大家已经没有学习的习惯了、
对，而且他已经会判，他就会把自己提出，他会说这种东西我们大人不懂，就是你还没有尝试的时候已经把自己抛开，
对对对，我觉得这种心态很可怕，
是
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就千万不要这种东西，你知道我最近觉得有一个潮流，就是我自己感觉到我身边九零后、包括零零后的人就是开始怀旧
啊、为什么
我不懂，就是他就开始想念什么周杰伦啊什么的、就
是
说就是这个风气刮得很深，可是我真的不听周杰伦、没有说周杰伦的歌不好听、我偶尔也听，但是我现在听的歌基本上我也会听最就是我觉得最新的歌也很好听、我没有觉得比以前的差、就比如说我自己也很爱听抖音神曲，我不知道是我是不是我品味的问题，我觉得那个什么危险派对那些也很好听啊，
怎么哼啊、
就那个左手保护你的腰不会碰到你的
背，好烂、
你没有听，你没有
听
过，
我没听过，
反正就是反正我不会觉得说老歌才是最好的、就是我觉得听起来 我反而觉得那种老歌我不太喜欢听情歌、
嗯、
以前那个年代就是有很多情歌，
对 对, 对，
伤感的那种，我现在更喜欢听那种 trap 呀、啊、那种，所以我就觉得、
嗯、
这种怀旧的也是让我觉得好像是一个被时代锁住的一个东西，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时代并不像以前那样，就是我觉得以前的时代你可能真的要尊崇、
嗯、
尊崇，
对对，
就像我们父母说的那种尊崇一样，因为小的时候你肯定有那种记忆，一定要让我们遵守某种规矩。
对，我就是刚刚就想接着小五的说，你不是觉得就是说你长大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亲情会有点冷漠吗、
嗯、
然后对我的感觉就是我感觉长大的时候我对那种长辈或者是父母我没有那么多理所应当的那种尊重给到他们，就比如说有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是权威，因为他的权威是在于他是你的父母，他生了你养了你，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爸怎么怎么讲话，他突然一下声音变很大，或者他突然一下对某个人态度不好，我就会说你不要这样，然后我爸就很火，他就会说你凭什么这样说我，我就会说因为你这个态度很不尊重别人，你要改掉你的这个习惯，他就会说你凭什么让我改，他的观点就是因为说我是你爸，我是你的老子，所以你不能命令我，你是我的女儿。但是在我看来，就是我觉得我们是平等的，就是你没有你做的不对，我就是应该告诉你，就像我做的不对你应该告诉我，就是我没有那么多理所应当的尊重。在他看来，他就会觉得很失控，他会感觉到很可怕，他会觉得说，因为他拿自己跟自己上一代比，他会觉得说他对自己的父亲是绝对的尊崇，然后他再拿他自己跟自己身边人来比，他会觉得说很多人家的小孩都会很听话，但是在我看来，这个东西没有那么重要。哎，我就会觉得这个道理更重要，你究竟尊不尊重我，或者是你究竟在我面前你有没有就是尊重我，或者你像我尊重其他女性一样，如果你没有做到的话，我会立马告诉你，而且我会直白的告诉你，你不值得我的尊重。
嗯，
就前几天我不是突发来月经嘛，然后我就让我爸爸去给我买卫生巾嘛，然后我就给我爸视频，我就跟他说我要哪个，然后刚好我朋友在跟我聊天，我就跟他发截屏，我说我在让我爸给我买卫生巾，他就说那你妈不会骂你吗，我说不会啊，他就说我爸都不会碰这种东西，然后在我看来我就会觉得很吃惊，但是呢我又能够理解，因为他会说哦，因为在他那边可能文化是这样，就是男性不能碰这种东西罢了，我就会说那你不会很生气吗，他说我会啊、
嗯、
我说那你不会想要去反抗去教育他吗，然后他就会说我不会，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讲来很没有意义，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人与人之间不同吧，我没有说大家一定要反抗，但在我看来我会反抗，我就会说你凭什么要这样，
因为其实现在这个时代我感觉啊，
嗯，
就是我个人的感觉时代的风向已经变了、
嗯、
就是这不再是一个需要完全遵从的一个年代，
对，
因为以前比如说你可能照这个样子，
嗯哼，
照父辈的这样做你可能就能成功，
对，
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的一个年代、
嗯、哼，
你无论是在亲情当中也好，或者你在工作当中也好、
嗯、
领导也不会再要求你一定要像上下级那样尊重，
对，是的，其实比如说你看我们跟领导关系就是很像那种朋友，
对
吧，嗯，
就是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你可以有自己的意见，但是你一定要做成功、
嗯、
因为其实、
嗯
时代给我们这一代人带来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是波动的，
嗯，
就像疫情一样、
嗯、
说来就来了，大家都预见不到，
嗯，
就是相当于你对未来其实不是那么有预见性的、
嗯、
你不一定能把控得到这个风向，
嗯，
那以前的话你可能就是只要遵从，
嗯，
就比如说你只要这个对吧，按照父母说的、
嗯、
因为以前好像工作都还是你可以，
对对对，
你爸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工作，
对，你可以子承父业，
对
对
对,
对、嗯、
然后你就接下来，然后你只要按照你爸做的就再差也不会太差，
嗯哼，
但是现在不一样，就是你父母能赚到钱的东西可能现在已经赚不到钱了、
嗯、
甚至已经被归类为违法的产业 都说不一定，对吧，
是是是，
所以说你只能不断的创新、
嗯、
然后你不断的去感受这个时代、
嗯、
因为天然来说年轻人对时代的感知力肯定要好于老一点的人嘛、
嗯、
所以说你其实有的时候反而要引导你领导的方向或者是引导你父母的方向，
是，
所以这个年代其实最需要的不是遵从、
嗯、
而是你要有冒险精神、
嗯、
然后你要踏实努力、
嗯、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就是我感觉到我身边跟我差不多大或者是再比我小一点的人最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他不敢冒险、
嗯、
就是他反而变成了一个保守派，他反而更追求稳定和，这个我不太理解，
是，我有的时候会看到很多人就会跟我说，哎，姐姐，我现在可能是零几年怎么怎么吃，嗯，我呢就是我爸爸妈妈让我在这个小地方怎么怎么吃，然后呢我就是也想要听他们的话，但是我又不愿意，我该怎么办，就是有很多这样子的小孩会说的，我就会感觉到很惊讶，我会以为就是我以为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对吧，我们之后的小孩会比我们更大胆，因为感觉他们各方面条件会比我们更好，
对对对，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更加的趋于保守，我会在想第一个原因会不会是疫情，因为疫情这个东西让
疫情很关键，
让大家 看到一种不确定性，当人面对很大不确定的时候，他会害怕，他会质疑。
对，
这个时候在你面前有一个权威这样告诉你，比如说你的权威可能就是你的父母这样告诉你的时候，你就会害怕。但是我不知道，就我跟小五我们两个一直以来做事情感觉就是蛮自私的吧，就是只考虑自己快不快乐啊。真的，我就感觉哪怕我第一个找工作，我第一次找工作的时候我都找得很随便。我当时在成都乱投简历，然后我之所以进了那个公司，就是因为我的老板当时是个澳门人，我觉得他很搞笑啊，我觉得那个老板就讲话也很方龄啊，
乐谱啊，乐谱，
对，然后人又很年轻，我觉得这个老板很好玩。
嗯，
我并没有那种什么有多少的五年规划，我并没有说我以后要怎么样，我就是抱着很喜欢这个老板，就是很随意的那种想法，就反而很大胆，就是感觉没有什么好失去的，就是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个别现象还是怎么样，但是感觉还现在很多小孩真的会怕很多。哎，
对，因为感觉就是保守主义的反攻倒算吧。
嗯，
我觉得是这样。第一个是因为大家日子过得普遍不差，就是更下一代人，
对，
就是没有过过苦日子。
嗯哼，
就是他很难想象说我日子过得比现在差，
嗯，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对，
第一个，所以说他没有办法接受比现在的生活条件
更
差嘛。
嗯哼，
所以但是他们其实基准已经很高了。
对，
你要比这个更好，
嗯，
其实是蛮辛苦的。
哦，
因为父母的那一辈积累财产还，哦，这就是我说的第二个点吧，就是钱变难赚了。
嗯，OK， 是，
就是他以前的生活就是靠父母养着的生活，
嗯嗯，
可能比他自己工作了之后过得好。
是
这是一个主要原因。
嗯，
所以说他们为什么追求稳定或者是保守，是因为他怕以后过得更辛苦。
是，嗯，
但是嘞，很不幸告诉各位，生活就是会比以前更辛苦。你一定得辛苦，就是你一定不能怕这个东西。
嗯，
你越怕你就越辛苦。
是，
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像一个陷阱一样，就是你一开始就过了很好的生活，
嗯，
你就会以为以后的日子都会像这么好。
嗯，
其实并不会。
嗯，
所以说你一定要告诉自己，我得要吃苦，以后还有更多的苦头在后头。
是，
你就想着你也没什么不敢冒险的。
对，而且以我们两个人经验来说，其实没觉得有多苦。你觉得有很苦吗？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都不觉得苦，就
觉
得好玩。
你
觉
得很好玩，而且很多时候你哪怕就是过了 N 多年，你回想的时候，哪怕你可能有一点情绪泛滥，像我这样我会流两滴眼泪，但是我当时真的觉得好好玩呐。啊，
对，
蛮好玩。而且你刚刚讲的就是很多条件很好那种，我有个很大的感悟，就是因为我有各种各样的朋友嘛，然后我有很多那种朋友是那种家庭特别好的，就是可能大家口里面那种，口里面大家嘴里面的那种，就是富二代嘛。
嗯，
然后我会发现其实有两种类型，就一种类型就是那种从小家庭条件就很好，然后他们非常有危机意识。
嗯，
他从进了大学开始他一直在想要怎么赚钱，因为他就是那种就像你说他很怕自己过得更差。
对，
然后我有个朋友就是因为他爸爸给他买了很好的车，然后他发现他自己的工资都不够他每个月养车，然后他就巨担忧，他想每天要怎么赚钱。第二种类就是那种因为父母给了他很好的东西他就不怎么努力的，然后他不怎么努力之后发现他真的过得很差，然后他就变得更加的努力，他就有什么热点他就追什么热点，就是这种感觉。因为他就是你说的他们一来就条件就很好，所以他很怕自己过得很差，所以他们会有两种选择，要么就是我更努力，要么就是我就这样放弃我自己，然后跟自己说其实无所谓。
嗯，
但你能从他的神情跟他的看出来他其实蛮所谓啊。
对对对，
他其实就是心态蛮差。对，他就有整个一个大城墙给到。
嗯，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就是要避免这种心态嘛。
嗯，
就因为现在第一个时代它要求的不是你遵从，你就算遵从也不一定过得比以前和以前一样好。
对，
就是你必须得进步，因为没有什么就是不进则退嘛，没有原地踏步。
嗯，
就是你在原地踏步的时候说明
在
退
步，
因为现在这么卷。 对吧，
嗯，
你在踏步人家都在进步，那你就是在退步。
对，
所以说其实也不是要给大家制造压力，其实当你，比如说
你真的在做的时候你真的不觉得累。
对。
嗯，
因为你天天不努力才真的无聊。
对，真的。我跟大家举例，比如说像今天初三初四，就是大家会觉得啊，我们两个在那里就是录东西好像很辛苦，但其实我们俩很开心，就是我们两个今天一整天都在盼这个时候，要不然感觉好无聊啊。
对，就是
就吃饭。
对，就是吃饭，然后一天什么也没做。
对，然后看电视，然后感觉就没什么意思。我一直在跟小吴说，哦，我们要怎么拍，我们两个还写脚本，我们就对这个事情感觉到很兴奋。
对，
很想要拍。
我也觉得是这个样子。
嗯，
就是我就很期待来成都可以跟你一起录电台，因为我觉得就是你不认真做事儿，
嗯，
生活就会变得无聊。
是，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很强烈，
非常的是。而且我很烦那种无效社交，我现在发现其实有一种人他是非常害怕一个人的，不仅仅是说那种小孩子，就是大人是这样，三十多岁四十多岁，尤其是好多已婚男人。
对对，
我真的看到好，他真的很害怕一个人，他哪怕去咖啡厅他都是中午比如说一个小时两三个小时休息，他一定要跟一群同事去咖啡厅。
对对，
没有话说要在那边坐着。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我见到过一群已婚男人你知道吗，坐在那一起看抖音。
对对 对, 对，
他们真的没有任何话题可以说，就是惧怕孤单。
我跟你讲，我最近有一个经典理论，我忘了跟你说了，是我2021年发现的。
嗯，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直男，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知道其实平常你见过我跟别人相处吗？
对，
就是除了我跟你算是比较亲密一点，
嗯，
包括我跟我弟弟怎么相处你都看，
嗯，
看过，我对人就是若即若离的，
对，
嗯，然后呢不是那种特别的要联系的那种，
嗯，
但是我发现其实直男很粘人，嗯，
真的，
他们很就是他们对我的粘啊，已经到了我开始怀疑他们是不是 gay 了，
嗯，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是你像你说的那种，
嗯，
他们是怕孤独，
对，
他们觉得我讲话有意思，你懂吧，
嗯，
就是他们去哪儿都想问我去不去，
对，
就好像他随时带了一个行走的相声小品曲，带了一个那种曲苑杂谈一样，
对对对，你知
道我随时都可以跟他们就是讲一段，他们觉得很好笑，
嗯，
然后呢他们对我的那种黏就在，我现在说你不是有老婆吗，就是我一些同事嘛，
对，
我说你不是有老婆吗，你跟你老婆去 啊，就是你为什么非得约我看电影不可呢，
啊，
他说我想听你吐槽，我说啊，
对，真的有这样，
就是
哪怕大家坐在一起发呆，
就是，
他也想要就是拉着一个人陪他发呆。
对，这就是我觉得啊，好奇怪，就是你会发现，就是，
嗯，
以前抖音上有时候吐槽嘛，就是说那些女的，
嗯，
就是这些男的把兄弟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就你会发现，他们上了年纪，就是当那种荷尔蒙褪去之后，
嗯，
就是不是那种精虫上脑的状态，
嗯，
你感觉他们都好 gay 啊，就是他们一定要你，
对，
就是特别想跟你待在一起，
是，
就是我同事就，
因为其实就是因为他不敢一个人，他需要一个人来排解他，其实还蛮自私的啦，
对，
这男人一直都这样，
他每天中午都要叫我吃饭，我想说，嗯，我真的想自己吃，因为我跟你吃饭我还要等你，然后还要听你说话，
嗯，
还要跟你聊会儿天，我自己吃我赶紧十分钟吃完我就赶紧睡觉做事了嘛，
嗯，
然后我就会发现他们对你的这种需求就是真的有时候怀疑，我就想说他是骗婚吗，可是我后面跟他相处久了我发现确实不是 gay，
嗯，
你知道就是很，
嗯，
很明确的不是 gay，
嗯，
但是就是不停的要让自己身边有兄弟在，
对对，就是真的我觉得这点真的很可怕，因为人说到底你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动物，所以他们就会变得越来越空，变得越来越无聊，
但是我也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不能跟他老婆一起做，就他老婆不会吐槽是吗，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会感觉到我因为我就近这几年接触了蛮多已婚男人，我说正常的接触啦，大家不要想就是那种朋友的朋友那种，我会发现他们有的会把自己的老婆跟他们的生活完全划开，有一个点是因为他们可能跟他们的一群兄弟出去鬼混了，
哦，对对对，
如果带上他的老婆或者是老婆的朋友他们就会有人知道，另一个点就是因为他已经要回家，他觉得他要花12个小时面对他老婆了，他就要花别的时间就是去面对别人，你知道吗，我觉得想必他老婆也是同样的感受了，他老婆估计看他也看烦了啦，这就是让我觉得是一种非常的可悲，会觉得你的婚姻真的好可悲，
对，就是因为可能他们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了，就是可能一直也在讲以前的事情也已经听腻了，
对，
老婆也真的会谢
老婆说你今天晚点回家真的会谢
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像我们说的那种状态，嗯，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感觉在亲情和友谊当中，
嗯，
如果你一直在重复的话，我今年真的就是玩就是以前可能也不怎么忍了，我觉得越来越不忍，
对，
今年可能完全就是一个大不理睬，一句话都不讲，
对，我也是，就是我有的时候就是我很熟很熟的朋友，比如说现在他会觉得我有的时候就会比较冷漠，因为他会觉得我的冷漠不是说我对他冷漠，是那种如果我觉得这个人他不行了的话，我没有任何一个缓冲，在我这边没有说哎呦那我怎么对你还是语气好一点，我没有，在我这边就是不行，比如说我跟你处了几次我会觉得你非常的不尊重别人，你不尊重女性，或者是就是我觉得你这个人就是很不上进怎么怎么之，就是可能在我这边都没有缓冲的，我直接就会那种你叫我出去玩我说不去，你跟我发消息就是我可能都懒得回我回那个表情嘛，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缓冲的，就是我没有时间去照顾你的心情了，
嗯，
我也没有时间想让你好受一点，因为我真的没有时间，我觉得我有很多事情要做，然后我有很多就是跟别的朋友也要做事情，然后我还想要提升自己，我的时间真的不够用，就是可能原来年轻的时候我还会想说可是我们是朋友就是我要跟着他一起努力我们要怎么，我现在会想着说没有，我就觉得说如果你自己都不努力的话为什么还要就是想让别人再来帮助你，这样我觉得你很浪费时间资源，
嗯，
很不环保啦，
所以说我说无论是在工作当中也好或者是在亲情友情也好，
嗯，
就是其实生活大多数的解药都是学习，
对，
就是你只有进步才有新的东西嘛，
嗯，
就像比如说在工作当中我对大家建议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啊，
嗯，
就是一定要做业务规划，
嗯嗯，
千万不要等到领导来给你下一个命令，
嗯哼，
就是说如果你自己没有这个业务规划的话你会觉得工作贼无聊，
嗯哼，
因为你就是个工具嘛，
嗯，
你对他没有一个整体的要求或者是规划说，
嗯，
哦我今年要做成什么样，
嗯，
我为什么要做成这个样子，
嗯，
你因为你首先要能说服你自己，如果你工作这个 KPI 只是说领导下的，
嗯，
你说服不了你自己的话其实你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动力要做下去的，
嗯，
比如说像我有时候做事情我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 对这个城镇来说是很重要的。
嗯，
如果别人有你没有，因为我现在你知道在比较小的地方嘛，
嗯，
小地方的来说就是它其实经济发展也是滞后的，
嗯，
它的文化什么都是滞后的，
嗯，
我在上海看到上海已经做成这个样子了，
嗯，
它是基于这样的基础，
嗯，
这样的基础建设，
嗯，
才可以做到这一步的，
嗯，
如果你没有你可以没有，
嗯，
说实话在小城镇你当下确实是不需要，
嗯，
但是你越没有你就会永远没有，
嗯，
反正我老家就是一个这样的感觉，
是
就是你一直在修什么建筑，
嗯，
搞什么基建，
嗯，
但是别的城小城镇这个时候在做抖音，
嗯，
在做推广，你像理塘，
嗯，
理塘也是一个小县城，
嗯，
就是甘孜就是丁真的老家，
对对对，
人家那个时候在做抖音，
嗯，
在捧出了一个丁真这样的帅哥，
嗯，
人家旅游业起来了，
嗯哼，
你这个时候没有做，
嗯，
或者说你信号不好，
嗯，
那到了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不会砸到你头上，你还在做老的东西是不行，所以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哦，我要对这个小，因为我现在负责这个地区，
嗯，
我要就是对这个小县城至少在我做的这个行业的领域，
嗯，
要有一定的规划，
嗯，
我要让他知道说哦，十年内有可能能帮助到他，
嗯，
那你还会觉得你做的事情还真的有点意义，
对，
你会有点动力，
嗯哼，
就是像你可能做博主也是一样的，
嗯，
你在一年当中一定要有对自己有一个业务规划，
对，
因为我觉得你的感触可能更深，因为你是没有人给你定 KPI，
嗯，对，
你要有一个业务规划说哦，我今年要做到多大的体量，
嗯哼，
我要怎么做，我今年要给大家传递一个什么样的核心的东西，
嗯，
因为如果你什么都不传递给大家，就是当然幽默是很重要的，
嗯，对，
就传递快乐是，
嗯，
首先是重中之重嘛，
嗯，
这个是 number one 的，但是除了快乐之中你还要有一点干货，
对，因为这个东西才是你的一个竞争力，
对，
对，
就比如说化妆的话你要真的有点化妆技术，
嗯，
你不可能说每天都鬼话，就是给大家传递一个鬼话嘛，
是，
嗯，快乐的话那你也要就是，
对，你的快乐也得一直推陈出新，
对，因为他去年看觉得有意思，
嗯，
你就比如说像郭宇也会过时，
对，
大家也会觉得听习惯了就不那么好笑了，
嗯，
所以你也是得推陈出新的嘛，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业务规划是很重要的，
嗯，
对于每个人来说，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学习，
嗯，
就是你一定不能放弃你自己的学习能力，嗯，不然的话生活哪有那么多新鲜事啊，就是聊什么呀，就是如果你今年不读书明年也不读书，我确实承认这个读不读书跟赚不赚钱，
嗯，
或者是说跟你的思想水平的高低，
嗯，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
是，
但是它至少可以影响的一个东西是话题，
对，
你要么就是有时间有钱有闲一直可以出去旅游，
对，
你一直可以见到新的东西，你不需要读书，
嗯，
也 OK 的，
对，
但是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只能读书，你想我有的时候花就是有时候我一些同事或者领导给我讲道理的时候，
嗯嗯，
我想说我花30块钱就可以听全世界最顶尖的人讲道理，为什么他妈的要花时间听你讲道理，
对啊，而且你还讲得烂呢，
对啊，我就是我说我可以听马克思，
嗯，
我可以听项彪，我可以听傅高义，对吧，我可以听那个什么哎，随便谁，
嗯，
反正就是他们都很厉害，
反正不是你啦，对
对啊，康德啊这些，
嗯，
我都可以看，我为什么要听你讲，因为
对啊，
就你讲的就是我都懂，而且
那别人就可以说，
就是，
我也可以听别人讲，为什么要听你们两个讲，
对对对，也不是啊，就是我们讲的东西还是有新意的，
嗯，
我真的是这么觉得的，不然
至少人家马克思不会川普啦，
就是不然那些男的也不会一直约我就去跟他们喝茶，其实如果他们就是大家读书的话，我觉得可能他能够读进去，
嗯哼，
是比我听我们两个讲电台更大的收获，
是这样，所以
我有一说一嘛，
我也是这样觉得的，而且还有个很大的感悟，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的那种消息会说真的很喜欢你们，就是很想要跟你们做朋友吧吧，就是其实有个很关键的点在的，就是比如说你很想要跟，比如说我很想要跟戴锦华做朋友，那这个关键点就是戴锦华为什么要跟我做朋友，
对，
就是这样子的，
当我们真的跟他成为朋友的时候我们有话聊吗，
是，
我们
这一点是最重要的，难道就是你说我想跟你做个朋友然后把微信给你我们就会成为朋友吗，不是的，我真的就是在有的时候在非工作场合就加了很多可能就是大家订里面的粉丝啊或者我的观众就会变得很尴尬，因为大家
再也不聊天，
因为不会说话，而且我会觉得就是我不想要这样，因为我会感觉到就大家可能刚开始还会点个赞，后来都不会，因为他会发现其实你就是一个普通人，你的这个光环也会去掉，
对，
有可能你还损失掉了几个粉丝，你知道吗？
对，
就是真的很没有意义，就是对于我来说，比如说你说如果我加了 张韶涵的微信，我加了王嘉尔微信，我能干什么？
嗯，
你说我看他的生活直播吗？其实那些明星啊，或者他们的生活直播，他会有，如果他想让你看到，你会在网上看到，会有一个非常精密的，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平台给你看。如果他不想让你看，那你也看不到，
对，
你跟所有人让你都看不到。然后你给他点赞吗？他不需要你的这种点赞。
而且你们的那个，无论说阅历也好，
嗯，
或者是工作量，不在一个平台上，你很难找到共同话题。
对，你没，你就是你如果没有办法跟他聊天的话，为什么要留着这个朋友？就是我很后悔，就如果以后的话，我不会做这种事情，我不会跟别人说我把我的微信给你，我也不会去加那种什么毫无毅力啊这种什么的微信，我也没有加，在 follow the record 我没加，就是我并不是觉得，他说啊没有，他就有人就会说没关系的，我只是想要就随时给你点赞巴拉巴拉，但对于我来说，这个意义是什么，对吧？
对，
我也不需要你给我点赞，
就是不打扰是我的温柔。
对对对，在这边没有就是任何就是 be mean 的意思，就是比如说真的我加了张韶涵干什么，张韶涵也不需要我的点赞，我加了我最喜欢的 DJ 也没必要，他也不需要我的点赞，真的，
对，
我没有办法跟他聊天，我跟他没有话题，我跟他不在一个业务，然后我人家聊的东西我也听不懂的话，真的会，我会觉得很丢人，
我
会觉得很傻。
我也会觉得，因为我到现在都没有加我们公司最大领导的微信，
嗯，
就是有一次我们一个饭局，
嗯，
饭桌上所有人都加了领导的微信，
嗯，
我没有加，
嗯，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跟他不在一个世界，
嗯，
然后也不在一个层面，
嗯，
他对于业务的理解，
嗯，
或者他对于世界的理解，对于生活的理解，
嗯，
都和我不太一样，
嗯，
我不太想打扰到他，
嗯，
但是我也不想让他打扰到我，因为我觉得这样其实因为我们真的不在一个层面上，
对，
所以我就觉得你现在让我可能真的跟戴锦华成为朋友，我又会觉得我不一定能够跟他找得到话题，
是，
就是一定得说我到足够我能够在一个自然而然的认识他了，
对，
说明我们两个水平差不多了，
对，这个时候我们还能够真的聊天成为朋友，
对
吧，
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就像刚刚你说的嘛，就是你自己充实自己或者是你不断的学习其实是最快的方法，
嗯，
但就是有人读不进去书听我们电台也还蛮有意思的，
对对对对，
就
是
我们
的
娱乐性还是比读书高一点的，
对，
因为读书有的时候就是如果你不喜欢这个东西，
嗯，
确实读起来挺无聊的，
嗯，
但是我觉得这是唯一的，就是除开旅游或者是经历更多，
嗯，
见更多之外丰富自己的一个办法，
对，而且读书有个很棒的方法，就像刚刚小吴说，就是它是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你就不会去找了一群男的想要跟你一起看抖音了，
对，
你完全可以自己在那边做就是享受，因为就有可能都不是读书你在学习了什么，有可能它就像是一个那个冥想一样，我觉得
其实看，
嗯，
看抖音我觉得跟读书说白了它目的是一样的，
嗯，
你也是想经历新颖的东西，
嗯，
经历你自己没有经历过的生活，
嗯，
但是呢我觉得抖音和书的一个不一样是它短平快，
对，
它太直接，而且它包装过度，
嗯，
就是书你知道有些作者写书，
嗯，
就是写书的人嘛，他都是有一点那种傲骨的，
嗯，
或者是有一点风在的，特别是像以前的人，
对，
他并不管你喜不喜欢，
嗯，
就他写的东西并不为你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对，
他有时候写的
并不是想要讨好你，他不需要你的流量，
对，而且他可能写的很包括有一些就是非盈利性质的书，你比如像《史记》这种，他可能写的你很讨厌，很枯燥很乏味，但是抖音不一样，它就是你想要看什么，
他就
给你拍什么，
对，他会顺着你的那个点来，
对，而且有可能他不一定是事实，他不一定是基于他的经历，他只是说他猜测你会喜欢，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那个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你要经历更多元化的生活，我觉得不应该说是读书，就是你要经历更多元化的生活，
对，
然后你要探索，你要冒险，你才会不断有新的话题，
是，
但是你要是如果真的经历的话，当然也会有很多痛苦了，就对了，这种痛苦呢也是了，可以拿来跟别人讲一讲的嘛，因为有很多人也很爱讲自己的痛苦嘛，所以我觉得
而且比如说就是拿讲述自己的痛苦来说，有的时候你能看出来就是不同人之间讲述的那种水平，有的人讲的就是纯抱怨，
对 对, 对, 对，
那种纯抱怨真的很烦，
对，
因为我要说什么就是我要做什么，就是在你里面单纯听你倒哭说半个小时，不仅会影响我的心情，而且也会影响我的心情，但如果你把这个痛苦变成一个
好鲁迅哦，
啊，
刚刚讲过，
但是你如果把这个痛苦变成一个那种我们可以总结的事情，你说我觉得当时是这样子，对，是因为这个是因为那个，我会觉得哎很有意思，因为你的这一次痛苦我也学习到了，
对对对，
这样会，但是如果就是单纯的那种，就是你不会发，你会慢慢发现我们两个身边其实没有那种单纯抱怨型的朋友，你觉得有没有，就像有一次我被那种公司大开除，我打电话给吴凯文哭到就是那种背过气来，我们最后还是笑着讲这件事情，然后我还拍了个视频啊，
对啊，
对，
因为我觉得就是纯抱怨没有意义，
嗯哼，
就特别是你时间大了年纪大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抱怨，
对，
就你抱怨了这个之后世界也不会运转得更好，
对，而且有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那这个就是朋友跟男朋友的不一样，因为男朋友就是拿来抱怨的，我想说那就是所以你男朋友最后跑了我觉得对任何人都不能够这样子，就是 一个
可以
个
对可以抱怨、嗯、但是不能经常抱怨。
对，就是你当然了，人会有这种情绪，会说好烦，我真的烦死他了、
嗯、
of course 你可以，我们俩会经常这样讲啦，但你可以说，但是我觉得我讨厌他的理由是巴拉巴拉，因为最后有可能会发现其实最讨厌的人是咱们自己、啊、是咱们自己、嗯、
对
对，
有可能你自己有过那样的行为，你反而会更讨厌。
对，是这样的，而且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非常讨厌跟自己相似的人。嗯哼，
我觉得应该是说你非常讨厌缺点跟自己相似的。
对对，是这样子的、
嗯、
如果有一个身上他有个那个弱点跟你很像，你会立马就发现这个弱点。
对对对，
然后你厌恶这个人。
对，
然后你厌恶这个人的时候，其实你是在压抑自己的一种黑暗面了啦。
对, 对，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就是你自己可能以前也会犯这样的错、
嗯、
你看见别人有这样的错你才会更讨厌、
嗯、哼，
所以说我觉得人就是都是有自己的缩影在身上，因为人还是其实蛮关注自己的一种动物。
对，人就是特别关注自己，所以很多人就会说哎呀我明天就要去见那个男生了，我好紧张巴拉巴拉巴拉。我就想其实不太重要了、
嗯、
有可能你跟他见了一天，那个男的不记得你今天穿了什么，他只在乎他跟你在一起他自己的感受，所以核心观点就是你只要让他 OK 就好了啦。
对，因为
没有太重要。
你可能想的也是我今天看起来怎么样，
对，
他可能也想的是他今天看起来怎么样。
对，
但是互相都忘了说对方看起来怎么样。
对，他可能最后只在乎的是你对他的反应而已。就是我感觉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就是把我们教育的我们好像太关心自己太重视自己，但其实在别人看来你就是一个屁，真的，你可能就只是他这两分钟给你的关注度。
我觉得这个在跳舞当中很明显。
嗯，是吗？
因为就是因为跳舞到最后就是会录视频嘛、
嗯、
会拍一个视频、
哦、
然后很多人就会很害羞，哎呀我会放炮，放炮就是出错的意思、
嗯、
就说啊我跳的不好，我想说谁在看你、
啊大家都在看自己啦，
就是因为有镜子，大家都记不住动作，大家都在看镜子里面的自己。就是你跳舞久了，你就会发现真的是没有人在看你。
对啊，
就是哪怕你长得再帅，
嗯、
跳得再好、
嗯，
在真正跳舞的时候，大家都在想动作，都在看自己跳的标不标准。
对，就是这样，
就是完全无暇去注意另一个人跳没跳好，
嗯、
然后动作是怎么样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跳舞当中很明显。
嗯、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可以说，哎，不用紧张，你也不用担心这个事情，
嗯、
你不用害羞。真的没有观众，
对，是这样子的，嗯，就我每次会说，哎，我要卓玛，我要演讲了，我真的好紧张，我就会跟他说，就是你真的没有必要太紧张，因为没有人会听。
对，
我的感觉是这样，因为我觉得，
对
对
对 对, 对
吧，
对对对，
就是你没有必要，因为没有人就是在乎你什么，你这个头发朝哪边扎，他真的不在乎你，他看了你两秒钟他就忘记，他一直在看自己了，就人性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多问题的一个解药了，你只要不在，你只要不太在乎的话，真的没有人会在乎你。
对，但是你也不要，就是，但是还是在自己要做好，
嗯、
就是你对自己。自己对自己满意就可以了，
对，
别人听不听是别人的事情、
嗯、
大多数人其实都是不听的，其实但是会有少部分人真的在听的，
比如说你的领导啊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是要对自己负责，就是你自己做好，然后你就不用想这些了，其实认真听的人并不多，我们每次开会我也觉得下面同事都在玩手机。
对啊，真的没有人在听
就是你准备一个再精美的什么 presentation、
嗯，
该玩手机的人还是玩，
对，
该睡的还是睡。
是啊，今天我们把那个巴菲特叫过来这个教室里面演讲了，还是有80%人在那睡觉
啊。
对
啊，
对
啊，就是巴菲特对于来说，他可能也觉得没有我自己讲的好。
对，
我觉得真的会有人这么想。
对啊，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怎么讲，人很难克除的一个事情。
嗯。
Blue moon, you saw me standing alone.
偷懒的那种痛苦就是骗自己的痛苦、
嗯、
就像你刚刚说的，你说那个什么五倍痛苦、
嗯、
其实大家不觉得更痛苦吗？我越来越想不明白这个事情、
嗯、
就是他们陷入的那种循环，就是说躺在床上好无聊好痛苦、
嗯嗯、
但是明天还是会这么做。
对，
然后他又会陷入到这种后悔和痛苦。
我觉得这是因为一个惰性，就是因为已经这样，因为今天这样过了，所以明天这样也能过，但如果你要发生改变的话，你就要承担一个改变的风险，同时你要put effort， 你要花出那个努力，对他来说的话那就宁愿不做啊。
但是你不觉得一直好像就是
因为你可以麻痹自己啊，人是最会麻痹自己的动物了，你会觉得说今天是这样痛苦了，但是至少我偷懒过了一天，你后来就会发现这个痛苦变成一种常态，它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了、
啊、但是你面对自己的时候，你会想不想，就是你回想一下你人生当中的痛苦、
嗯、
好像从可能从初一开始就这样、
嗯、
就是今天把寒假作业做完，但是没做完，玩了一天，好痛苦，还是第二天做、
嗯、
然后到最后要开学的那一天开始抄作业、
嗯、
然后很痛苦、
嗯、
然后发誓说下一次假期一定要先把作业写完再玩、
嗯、
结果下一个假期又循环、
嗯、
就是一直到现在，到可能到现在为止都在这个循环当中、
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以前会有这种感觉，
我不知道，我
就
是一个星期就写完了
我以前就是觉得自己在这种循环当中、
嗯、
所以我觉得 当我发现这件事情之后，我决定要跳出这个循环。
嗯，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痛苦都是因为在这个循环当中。
对，而且还有一个很可怕，比如说你意识到了你想跳出来，很多人他没有跳出来，他会默认这个已经是人生的一部分了。他会觉得说本来寒假作业就是这样子，寒假作业就是带给你痛苦的，学习就是带给你痛苦的，所以他会默认这样，他会觉得工作也是这样子的，他会觉得老板就是在欺负我，同事就是瞧不起我，然后我就是讨不到老婆。
那你对此你有什么就是方法可以改变这个？
没有，我觉得我的观点、
没有、好彻底的一个博主，没有。
不是，我就会觉得因为人是没有办法改变，就是如果你不要，就是那个七个原则里面嘛。
你说的是，
如果你不想要从内而外改变的话，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改变。就是、
他听他都是想改变的呀，他不是说他不想改变，我说我有什么
方法？不是，我的观点，如果他想改变，他就能改变。
他万一不知道方法呢？你要有个方法论吧。
Oh, okay.我觉得方法就是 just do it， 就是比如说你会觉得说啊，我好痛苦，我今天拿到这个作业我不写，我就想玩手机，那我的方法那就是把手机扔下来，他说我扔不掉，我就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扔不掉，手不在你身上吗？
就是毅力嘛，
对，
就是纯靠毅力坚持，
这也不是纯靠毅力，我就觉得你把它丢掉就很简单吧，就是因为我就会觉得，就是很多人说哎，我没有办法独立啊，我爸妈管着我，然后我就会想说可是腿不是在你身上吗？
可是就像对很多人来说他减肥很难啊，他就一
OK，
就像你说的，减肥其实特别简单，
嗯哼，
就两个字，管住嘴，迈开腿嘛。
对对，
少吃多运动。
哦，我懂了，
大家都做不出来啊。
嗯，我觉得很要一点是，你要把那个哦，对于我来说这样很有效，就是我要把那个期望放到面前。比如说对我来说，如果我继续这样吃下去的话，我上镜就会很难看。对我来说，上镜很难看这件事情，我没有引起容貌焦虑的意思，就是会影响我的这个拍摄，对吧？有可能我的甲方会觉得说你这样展示我们产品不够好看，有可能我就怎么样。就对我来说，我不够上镜这件事情是会影响到我的事业，可能影响到我赚钱，可能会影响到我对自己的一个判断，所以我要管住腿迈开嘴，管住嘴迈开腿。再比如说学习这个事情，我可能今天见了一个朋友，比如说我跟我卡文聊天聊了一晚上，我会发现我一句话插不进去，我心里面感到非常的焦虑，非常的自卑，我就要自己说我要学习了。就对我来说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对我来说这段友谊很重要。
嗯，
所以我的当下的努力就是为了我以后跟他说话，我想要有很多的话题，我不想让我的朋友瞧不起，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会把一个我想要呈现的一个及时的效果，然后把这个重要性放在我的面前。但比如说如果你就是无所谓，你今天胖到500斤你都无所谓，那当然也 OK 啊。你就是那种，你就是觉得你不需要任何朋友，你不需要融入进这个世界，你也不需要赚很多钱，我们今天讲的这东西不就白讲吗？对他来说没有影响啊。比如说你听到这个东西到现在，那肯定
他也不会焦虑嘛。
对啊，
如果他没有这样的东西，
对，就比如说如果有我们的观众，他听到现在他会想要听，就是因为他想要改变，对不对？那如果一个人他就是不想要改变，你也凭什么强迫别人呢？对吧？他那样过得很快乐，我也会尊重你这样的快乐。
对，
你就是每天不出门，你也能照样活得很好，你就能啃老啃得很快乐，很 happy， 心安理得，你家人也能供着你啃老，那 good for you 啊，对吧？我们不能拉人鼻子去街上说你他妈的给我干活。
因为我们现在的前提就已经是说，对于想改变的人嘛。
对对对。
我自己也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我没有，我去开始减肥嘛，是从九月底开始的，相当于没有几个月我就瘦了20斤。
对，
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并不觉得减肥很难，也并不觉得很痛苦，因为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减肥的目的不是为了减肥，而是因为我想把舞跳得更好，我只专注在这个事情上，我知道说
顺带的是吗？
就是我要练核心嘛，
对，
我要练体能嘛，我要提高肌肉量才有爆发力嘛，对于我来说我的目的是这些，他自然瘦了，因为我运动量上去了，然后我平常吃东西也更注意，比如说我要长肌肉，我就得吃牛肉，我得少吃脂肪，然后我就会避开这些东西，所以说如果你有一个特别热爱的事情，或者是说你有一个特别想达到的一个
目标，对，
就是因为你不要纯以减肥这个东西，如果我本身为目的，
是这样子的，
你很难坚持下去。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其实我的那个总结也是这样，比如说，我可能那个时候开始健身，也并不是说我想要减肥，因为我其实也不算是那种比较偏胖的人，我就是因为我会在有的时候拍摄广告的时候，发现我有点高低肩，然后我有点那种体态不好，我就比如说那个叫什么脖子前倾，我希望通过健身把这个东西改掉，这样的话会看起来更加的专业，我是想要把跟我的业务能力挂上去的。但你这样健身，你会发现，哎，好像我又瘦了，好像我的肌肉更紧了，上镜更好看了，是这样子的。比如说那拍东西看书的话，也是因为我想要出更多的读书视频，然后我希望我永远是新的，我不想要被淘汰掉，我不想要，就是虽然老师在视频里面说就是希望大家忘记我，我是真的很希望有一天就是 不要出现在就是灯光下面，不想被大家看见。但是只要我还出现的那每一天，我都希望我是跟前一天不一样的。我还是害怕被大家忘记的，所以我才会努力的学习。其实也是跟业务能力挂上了关系。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些，我就觉得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努力啊，怎么其实还是为了提升自己啦。
对，因为我觉得心是很重要的。你很害怕被别人说老梗，
对，
或者是说就那么几样，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对于创作，特别是你是创作者嘛，我觉得可能对于创作者来说还更致命一些。但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在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一直跳舞就是这个样子，没有任何进步，对于我来说我会很痛苦，而且我完全无法接受，就是我都学了，比如说我都学了一个月了，没有任何改变，因为我觉得努力一个月就应该有一个月的样子，所以我必须得全神贯注的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我发现还有一个不一样啊，就是我专注程度跟别人真的不一样，我做事情真的很专注。
对，是的，是的，这个我能很赞同。因为之前我问小，我们两个在大学的时候一起去图书馆学习嘛，然后比如说我们俩都学习一个小时，我感觉他一个小时可以干完我四个小时的事情。
就我觉得专注这个东西真的，因为我是觉得专注真的很重要，因为如果你总是三心二意的，你会发现你做任何事情都会三心二意的。
是的，就又回到了我的例子，我当时崴脚就是因为我在走路的时候三心二意了，
就是你
真的，
你要锻炼这个事情，我觉得可以解决生活中很多烦恼。就是我还在2021年就是有一个感悟嘛，就是你如果烦恼太多，如果那个就真的不要想太多。
对，
因为我真的发现我身边的同事也好朋友也好，会担心的问题真的很多。为什么我跟卓玛关系特别好，因为我们两个属于那种真的很少想什么问题的，就是虽然我们好像现在探讨一些社会的这种东西，但是我们私底下对于我们个人来讲，我们很少去研究一些很深的东西，比如说买房子，结婚，就这种特别世俗的东西我很少想。
我们两个就是基本上就没有想过这件事，然后也不会太在乎别人的看法。
对，
就想说我靠他是不是生气了，就没有想过。
对，就是如果你要想这些东西的话，你就会发现你这辈子会过得极为的痛苦，而且别人永远对你有看法，就是你，我这个也当然也让我挺神奇的，就是世界上的人真的蛮无聊的，他们真的有很多时间去评价别人，但是又说自己很忙。
对，
你发没发现他们真的很有很多时间嚼舌根。
对，但是说我真的没有时间。
Without a dream in my heart, without a love of my own, blue moon, you knew just what I was there for, you heard me saying a prayer for.
所以这里也又引入到一个我们去年的感触，就是不要老混在同一个圈子。
哦天哪，这一点真的是我想要告诉所有年轻的朋友们。我知道我的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是女生，我想要告诉大家就是你永远不要混在一个圈子里面。我这辈子最烦的就是圈子文化。就比如说我能感觉，比如说你说一群中国留学生他们出国之后就是经常一群留学生在玩嘛，
留学生圈，
那就是留学生圈，一直在这里面，你真的会很痛苦。因为比如说你想要跟外国人玩，他们说天哪这个女的她只跟白人玩，然后你在里面天哪这个女的就是喜欢黑人男的，她就想跟外国人玩，你她爱跟谁玩关你屁事啊。那是就是你真的不要把自己放在留学生圈。比如说我在拉萨那段经历，我就感觉到很多那种圈子文化，就是我的这个朋友可能他就会说，哦，之前他们是那个民院圈的，我从这个民院圈出来了，我现在是在这个，然后你知道吗，那个叉叉叉是富二代圈的。我想说天哪的这么多圈啊，然后我会感觉到我很多的那种少数民族朋友，他们可能在学校里面就只跟少数民族玩巴拉巴拉，其实他会一直把自己陷入到一个圈子里面，他其实很想要去接触别人。因为你去另一个城市，去另一个大环境，原因不就是这个吗？
对，
不就是因为更多元，对啊，不就是因为更多元。而且我很喜欢的点是，我觉得越多元越公平，就是这样子的。
对，
一个越多元的社会是趋于公平的，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人际，但这个时候你就因为碍于你所谓的这种什么情谊，然后你就在这个圈子里面的话，你会变得越来越在乎别人的看法。大家不觉得就是越在一个小地方的人其实越在乎别人的看法吗？
对，
你看你的农村，我们都是农村来，你想想你爸爸妈妈要是离个婚，他们最在乎的什么？他们就在乎别人说好不好。
对，
就是所以我对大家建议就是你永远不要陷入一个圈子文化里面，就这样。然后我会自己感觉到就是我能够明哲保身，就是稍微明哲保身一个办法，就是我去任何一个地方的话，我都不想要就是把自己混入个圈子。比如说今天我跟你一起玩，那只是因为我喜欢你而已，跟你的这群圈子没有关系。就下次我就要跟别人玩，而且我也不想要就是跟你站一群莫名其妙的队。我要是站队的话，我可能只站一些社会事件的队吧。对于你这种你讨厌谁什么，我真的不感兴趣。对，
因为圈子真的很小，因为就比如说如果你一直在同事圈的话，
对，
你就会发现你其实你 再怎么厉害的人，你会发现你受影响非常多，因为他们对你的评价基本上就会在那个圈子里形成一个固化，
对，
就是会有一个刻板印象，
是
像你说的，你可能在另一个圈子里是另一个印象，
嗯，
慢慢的在圈子里你的形象就会被固化，
嗯，
所以你要不停的在各种各样的圈子里游离，
对对，而且这个游离是，而且你那个圈子它会让你感觉你好像觉得，哎，我好像背叛了这个圈子，是不是还是怎样？但其实没有，因为我们人生来就是向往自由的，
对，
而且人性就是这么贱，你越自由吧，那些圈子越想要你。
对对，就是他就是对你的好奇心越浓，因为你不是一个固化的形象。你比如说像我自己的感觉，
嗯，
因为像我们公司可能在一个地方工作的人，他往往都不是本地人，
嗯，对，
他们在本地都没有圈子，
嗯，
但是他们最后都跟谁玩，就是都跟同事玩，
嗯，
因为他们都是外地人嘛，相当于，
嗯，
所以说他们只有那一个圈子，那就是工作圈、同事圈，
嗯，
那我不一样，就因为我还有别的爱好，我还跟跳舞啊，
嗯，
然后我还出去社交啊，
嗯，
所以说我在跳舞有一个圈子，
嗯，
然后本地也有一些朋友，
嗯，
然后怎么样，就我就会形成一个多元化的圈子，这样大家就觉得，哎，好像我更好玩，或者说我，
对，而且你还会在不同圈子里面，就是你不是固定的，
对，
你就是游离的，而且你会觉得这是因为兴趣爱好认识的，是，而且有的人会觉得，比如说我也是那种感觉，比如说很多人就会惊讶说，哎，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朋友？就我很多朋友这种很压脸上十几二十几个洞的，然后我也会有那种就是看起来很死板的那种朋友，什么全是搞科研的，然后我也会有就是很喜欢蹦迪的那种大家觉得玩咖的朋友，他们觉得你怎么能跟这种人玩玩？但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是因为不同的兴趣爱好认识的，而且你这些不同的朋友会让我把我的另一面发掘得更彻底，我愿意跟这个人就是在那聊一些科研，我就愿意跟小五聊些什么相对论啊，怎么怎么之，我也愿意跟我这个朋友聊聊法律，我愿意跟我那个朋友去蹦迪，就是完全就是不相碰，而且我愿意就让大家认识起来，而且你就完全不会固化，就不是说我今天跟你一起出去玩，天天跟你一起出去玩，在我看来就是每个人都来这个世界上就是想要 have a good time 嘛，
对，
你就让自己 have a good time，
因为你有多个圈子之后，其实对你的评价才是中肯的，
对，
就是有的人啊，我承认有他有可能就是工作能力不行，
嗯，
可是如果他有蹦迪的圈子，大家就说他，哎，蹦迪顶呱呱呀，嗯，就是牛，
而且他能把咱们场子热起来，
对，咱们第一圈没有人蹦得过他，
对对对，
但是可能在工作圈里大家对你评价就说这人爱玩，或者说他工作能力不行什么样的，所以当你圈子够多的时候，你也才能意识到自己的优缺点到底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千万不要固定在一个圈子里。
对，那我们这样是不是在鼓励很多人，就是一定说你要有很多的朋友呢？
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个感觉啊，
嗯，
就是其实我对社恐这个事情有那么一丢丢反感，
嗯，
我说真的，我觉得人是群居动物，当然 我也不强人所难啊，
嗯，
我就觉得人是群居动物，
嗯哼，
我不相信有谁是真的不想跟别人社交，
嗯哼，
不想交朋友的，
嗯，
就是很多人说社恐，其实是我觉得是因为懒，
嗯，
我就回到我们之前那个话题嘛，我觉得因为社交你要努力，
是
你要聊，
包括友谊的
危机，就是要跟你交朋友，
嗯，
可能还要读书，哎，那不是压力很大吗，
嗯，
万一还要会剪视频，还要会蹦迪，
嗯，
还会可能还要会喝酒，
嗯，
然后还会打扮，
嗯，
他可能觉得压力太大，我还是在家里面做一个废宅吧，
嗯，
这样子更轻松嘛，
嗯，
就有可能是因为这个，
嗯，
其实我觉得焦虑或者是说找工作也好，还任何一方面跟你的社交是成正比的，当你，
嗯，
社交在一个正常的状态，我不说过多或过少，
嗯，
就是正常的状态，你其实对于找工作是有底气的，
是是是，
你不会觉得说我会失业了就找不到下一份
工作。对，而且因为其实我觉得找工作那个过程，就是你面试的过程，就是在跟一个新人在聊天。
对，
我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当时我在疯狂约会的时候，就是今天见这个男的，明天见那个男的，咱们就见面的时候，我那段时间我面试我如鱼得水啊，我觉得哎呀好简单啊，不就聊个天吗？咱们最会聊天了，不就聊聊自己哪里强吗？我可会聊了，不就让你开心吗？我可会了，对。
对，因为谈恋爱其实就是面相亲什么的也是面试，
对，
说白了我觉得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 social，
就是你不断交新朋友，
嗯，
就是你不断在面试，因为交新朋友无非就那么几个问题，哎，你哪儿的呀，
对
多大了呀，
然后你让他开心，让他觉得他好像获得了什么，其实就对我来说拍视频也是一样，我就是同时跟很多人这样，
对
吧，对，
就是说哪儿毕业的呀，怎么样，
嗯，
怎么样，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它是一个需要花时间，花体力，而且要花脑力，他会觉得很累，如果你只是在家里面当肥宅的话，你就可以避免这些麻烦，所以我其实有的时候听到别人社恐，我就想说你就是懒猪呗，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没有骂大家，没有骂社恐的人是懒猪，
咱们懂，没事，咱们讲话就
这样。好害怕，因为现在网上有很多人说自己社恐嘛，
嗯，
我从来不敢这样发言，因为我怕被群起而攻击。
没关系没关系，想必能听到这里的也都是真爱。
但是我也能够理解，就是有很多、
但是我们尊重嘛，就是任何方式都尊重。
对，尊重。但是我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想过的，就是以我现在的经验来说，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过得轻松一点、快乐一点、还是走出去社交比较好。哪怕
但比如说你看，比如说我们像那个。那个叫什么湖？查尔登湖，就是写了这本书的作者叫什么湖来着？
就是那个，
他在那个湖边自己修房子啊。
温主是很爱读那个，
对，那个那就是那本书的那个作者，他其实就是这样子啊，他也
瓦尔登湖
哦，瓦尔登湖，对，
你说、
对不起，他也没有怎么社交，大家可以说他没有怎么社交怎么，但其实你会发现他是在向内的，他跟自己的对话以及他跟自然的对话，其实我会觉得也是一种对话的过程，就
是、
他没有放弃对这个世界的好奇，
反正他不是社恐，他是自己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就是说如果你一边说自己社恐、然后一边焦虑、一边那个什么的话，那这个是
不成立的。
对
你
不成立。
你
像我爸那样，你一个人很快乐，
对，
就跟瓦尔登湖也差不多，
对，
那你无所谓啊，
是这样子，
对吧？
那个样子其实就他是享受那样子的。
对，而且你不会说自己社恐的、
嗯、
你是想说我不想跟平凡的人待在一起。
对，你会觉得说我讨厌平庸的人类。
对，因为就是其实对于我父母或者是回了家乡来说，很多人也觉得我是社恐、
是是是，
但是我不是社恐，我就是只要我想我可以跟你交往的很好、但是我不想。
对 对
我也不讲话，我不是社恐、而是因为我觉得
懒得跟你讲话。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种状态、
嗯、
就是比如说像比尔盖茨、我觉得他，你觉得比尔盖茨社恐吗？
比
如他经常也把自己关在他那个小屋里面嘛，他说好像要一周每
对读一周的书，
对、
不跟任何人说
话。他不是社恐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区别的、
你这样解释了好多了，你要把这个解释放进去，因为大家会要不然会觉得你在攻击。对
不，我心里就真的是这么觉得的、我没有觉得说攻击，所以说还是要选择，就是如果你自己已经找到自己内心的平静了、干嘛要社交？
对，
说实话，对吧？
是，
像我有时候也不社交，因为我觉得很平静、就
是
比起社交我更想去跳舞。
对，而且就像我们俩其实会有很多的时间就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因为我试过那种跟七八个人坐在那咖啡厅，你看我看你，我觉得超级无聊。
对，
我想说妈的，早知道有时间我在家里面看书了，因为我在坐在那边坐着，我要是老看书我还显得很不礼貌啊，就是我没有对你们做出回应，但是我觉得那种回应让我觉得很痛苦，
而且讲话硬要讲也没有什么好讲的呀，
是啦，
可能就是十分钟也讲完了。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看你自己了，看你自己内心的平静程度、如果你内心一个人在家里面都已经他妈平静的不能再平静了、当然就不用社交。但如果你焦虑、你会担心你失业或者什么、你走出去社交一下，你就会发现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值得焦虑的事情，生活还是挺美好的。
对，
你看大妈们为什么那么快乐、就是因为他们经常社交，
对，
跳广场舞什么的。
对，然后很多那种已婚男人虽然过得感觉他们过得很无聊，他们也挺快乐的呀，因为他很会麻痹自己，对吧？
对，不是，因为其实他每天也在社交，有人陪着嘛，他觉得他不是一个人。
对对对，不论怎么样、对，回到家他有自己的老婆陪他，他在同时他可以跟人一起看抖音啊，
他是在找，
他也很快乐。
我觉得他就是在找一种认同，你看大家都是这样的，那话那就我就不是，
就像很多已婚男人他们一起嫖娼也是这样啊，大家都在找。
说到这个我也觉得，我去年还有一个这个感悟嘞，我也就觉得人性蛮复杂的。
是
因为就是我有一些同事吧、
嗯、
然后呢也算是朋友、
嗯、
可能也算是我的前辈、
嗯、
他们就是
已
哎呦这个说了好吗，就是
我们两个可以加 B 号，就大家猜吧。
对对对、就是他们可能就是在外面有别的情愫、
okay,
就这么讲吧、
嗯、
在外面，他们在外面有别的情愫、
嗯、
然后我会觉得
他们会睡在不同的地方，就这样说吧。
我会觉得他们对于家庭不忠诚、
对，我见到太多了，去年真的我见到了好多。
然后对着对自己的孩子不公平，
对，
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对我真的很好、
哼，
然后他工作能力也很强、
哼，
然后他人也很好、
哼，
就是总体来说不算是一个坏人、
哼，
然后他对老婆孩子也很好、往家里边
给钱
拿很多钱嘛、
钱
至少说生活上是那个、就是你很难界定这个人，就是特别是在社会久了以后你真的很难界定这个人到底是好还是坏。
对, 是，对，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会跟你的朋友去聊起某一个共同朋友，说哎，那个谁谁谁真的是很好的朋友，哎，可是他天天出轨也太烂了吧，就是会有很多这样子的评价。
对，就是你没办法从你个人层面再去否定一个人、
是
因为你从我个人层面那他对我可真够好的，但是对他老婆那我
对婚姻，
可是我又不是他老婆，我站在他老婆的立场上去评价他也不太好。
对，
但是呢 你懂我那种感觉
吗？我知道，
就是、我
知道，你会觉得说，哦，我跟他在一起其实是快乐的，然后他也没有影响到我，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我会知道，我会能对你的那种痛苦跟挣扎感同身受，因为我会有这样的感觉，然后我的做法就是逃避啦。
对，特别是当有的时候一个男的出轨或者怎么样，
嗯、
在网上被群起而攻之的时候、
嗯，
我就会想说，如果是我这个朋友，
嗯。你会怎么
我会怎么我会怎么处置、
嗯、
我会觉得很痛苦、
嗯、哼
因为我会觉得他作为一个朋友、
嗯、
他还挺好的
我知道
然后没有什么特别坏的地方、
嗯、哼
然后而且呢他出轨呢也就有的时候啊、
嗯、
我说出来怕被骂
你会被骂的你别说
但我有的时候真的觉得、
嗯、
我有的时候真的很想替他开拓一下、嗯、说他只不过犯了前天下男人、嗯、他会犯
了等着被骂吧你这段不喜欢你去、嗯、
因为但是我你知道吧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忍不住因为他是你的
人我知道人都会这样双标吗
人之常情
比如说我看到一个对我也是这样我看一个女生我可能不认识她看到她这样出轨我说天哪什么渣女但如果是我朋友会想说make sense 他是真的不快乐啦他在这段婚姻当中真的不快乐吧就是人性可能会这样复杂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想的是我们当中学到了什么我学到的一点就是我觉得我要谨慎的踏入婚姻
对
我会反正就是我们两个至少知道这个就是我会觉得婚姻真的很需要谨慎你真的不要盲目的踏入婚姻
对
嗯
而且我真的是觉得都到现在就是年纪越大你越不知道要怎么评价一个人
对
然后你就是你看见网络上的对他那种单一的评价的时候、
嗯、
你就会想说没准他在生活中可能是个好人当然也不是为了替他们开脱、
嗯、
而是说我作为一个个人、
嗯、
当事人当事的个人的立场来说对我确实我没有什么不好、
嗯、
然后我也不是他老婆
嗯哼、
所以我就会想说那我要不要苛责他、
嗯、哼
你懂吧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就很难了、
嗯、
就是如果我忽略还可以、
嗯、
但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要不要苛责他比如说他老婆找上门讨个公道的时候、
嗯、
我应该站在朋友这一面还是站在他老婆那一面
嗯，这确实就是一个很大的 question 值得我们再商议
对，
反正差不多这个就是我们两个对去年的一些反思吧我觉得
嗯今年呢今年有什么展望吗
我今年最大的第一个展望就是我觉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觉得今年我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就是、
嗯、
因为我觉得就是体现的方面只要我生病了我立马照顾好自己我做事也能这样我就能想到了主题立马拍、
嗯、
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集成在一体的所以第一个就是身体跟工作嘛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在交朋友方面我希望就是我不要再浪费过多的时间在想要去拯救别人身上因为别人不需要你拯救而且别人其实也不想要被你拯救你没有必要那种就我觉得说我真的很喜欢你我想跟你做朋友我想让你跟我一起进步但后来觉得就是没有必要因为有可能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有可能别人不觉得你是在拉他进步别人觉得你可烦了反正 anyway 吧就是不想要把时间浪费在不值得的人身上然后第三个点就是我觉得在爱情方面的话就是我放弃了对男人的那种幻想我之前就是那种很想要谈恋爱我很想要有个男生我想说啊怎么怎么然后之前果果就问我说你如果想谈恋爱的话你想要他陪你做什么我说我希望我剪视频的时候旁边有个男的他就觉得说哈、啊、这个要求真的好低然后我想说对因为别的需求我不是很需要什么情感需求别的需求我的朋友都可以给我只是需要你可以随叫随到然后陪伴我
可以雇个鸭子
对大家都这么说
对、啊、
那 anyway 我后来就是发现然后再加上经历的事情我就会发现其实没有必要就是一定说一定要有一个人怎么样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个人已经很丰富了然后我的生活已经很丰富了、
嗯、
我已经过得很快乐很幸福了然后如果有东西他能够有的话就有就没有必要为了追求因为我真的会有的是为了谈恋爱就是每天就睡不着我想说他妈的好男人在哪里啊后来我想说为什么就是要有可能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他可能就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嗯嗯、
因为 so far 我真的过得很好哎、
嗯，
我真的会比有男朋友的时候会过得更快乐、
嗯、
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人生就要放弃一些无谓的这种东西就是社会给你的这种东西对说不定有一天咱们也谈了不一定嘛这个真的不重要谈不谈不重要所以差不多就是健康然后生活然后社交然后爱情这几个方面我就自己要求吧你呢
我感觉你的愿望还是有点上了年纪就是会把健康放在第一位
对因为我现在真的很怕我的韧带断掉哎
我今年的目标的话我觉得是我打算在工作上做出一点成绩、
嗯、
我觉得我去年有一点过于叛逆、
嗯、
好像就是有一点为了反抗工作而反抗工作、
嗯、
你知道就是那种天然的要跟资本主义做对的感觉、
嗯、
就是不让资本家剥削我的那种感觉、
嗯、
但是我觉得有点刻意了、
嗯、
我今年的话是其实意识到其实工作也不完全是为了资本家、
嗯、
因为社会有这样的需求、
嗯、
而且别人也有这样的需要、
嗯
因为我们做的还算是一个比较基础的行业嘛，大家都有这样的需要、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今年想做一点业务规划、
嗯、
然后想把这个东西做好不要再 为了反抗而反抗，就如果我真的觉得有什么不好我再反抗，
是是是，
对，所以说我觉得
没必要做一个坏小子
我觉得好像以前就是刚就是大家做工作一段时间就是不久的时候都会有这种就是很天然的想抵抗，我觉得可能还在逆反吧，
但是很多人跟我们一样，很多人是很天然的顺从啦、
对对对，我可能是天然的逆反，
我知道。
然后第二个就是想当亚洲舞王、
我也想当亚
哦，没有，我想当亚洲舞
挺好的。
我就是想说在舞蹈上更进一步，因为我其实去年取得了一个还不错的进步、
嗯、
相当于算是入门了。
嗯，
然后我今天不想再停留在入门的阶段，
今天想当云南的五罗志祥啊
也没有，我就想做到就是怎么讲，就是可能中等偏上的一个水平、
嗯、
我至少想做到这个程度，所以我觉得可能会在接下来一年要求更严格。
嗯，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有点不切实际啊，
嗯，
但是我有点想，就是我其实想弥补一下跟那个亲戚啊还有朋友之间的关系
像你段刚说就是觉得对朋友就是很冷漠无所谓，然后下一个就是我想要弥补一下，我觉得挺好的挺好的。我去年有弥补，我跟你讲哪一招最有用，我发现花钱最有用，真的，因为你很多的时间跟那种，
对对对，
但是你只要给他们买了东西，他们真的会快乐。
这个是、
嗯哼，
就是花钱的快乐和那个，就是你知道我的有时候不是说他们觉得我不好、
哦、
其实他们觉得我又给他们花钱他们还蛮开心的、
哦、对啊。
可是我心里面的那种不那么愉快的原因是因为我跟他们没话讲。
哦、oh, okay.
就是我会觉得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假清高还是怎么样，就是我觉得真的没话讲。我希望就是
其实你有的时候从聆听就好，有的时候我就听他们讲，我这样笑一下他们就很开心了。
我觉得有的时候是不是我也没有贴近他们的生活、
啊、
所以说我会反思这个问题，我就会想说其实我是不是也没有关心我爸妈到底在关心什么，然后我的朋友包括我弟弟他们到底在关心什么、
嗯、
他们聊恋爱的时候我是不是对恋爱太不敏感了，我是不是也应该看一些恋爱小说和就是因为你知道我跟卓玛的一个不同，就是我在恋爱上面没有什么建树，然后也没有什么渴望和期盼，就是完全没有渴望，而且也没有了解过，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纯粹浪费时间我觉得连想一下都是浪费时间，因为没什么好想的，而且就是我也没有就是觉得说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想别人陪，因为比如说我在比如说剪视频也好、
嗯、
或者是说我在读书也好，旁边有个人都会分散我的注意力跳舞也是、
嗯、
所以说我就是希望我自己能够全神贯注的在一件事情上、
嗯、
所以我反而没有这样的想法、我更希望的是安静专注、所以我就觉得说是不是因为我太对这个东西不敏感，所以大家聊这个的时候、比如说他们经常会聊一些爱情当中的苦头啊、或者一些快乐，我都无法理解，我就想说平常就这么快乐、他们吃一些苦的时候我就心里就会想说不是自找的吗为什么不好好的吃呢，就是爱情的甜头你要吃，爱情的苦头你也要吃吗，这样我就觉得就是我就觉得好像你应该接受这种报应，比如说像卓玛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分手受了什么情伤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活该
对，但是我觉得你这种态度很好，就是我需要你这样告诉我，我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到了这个年龄，其实有的时候朋友的那种共情对我来说是 OK， 但是更大层面上我需要一些更宏观的，我需要我的朋友站在宇宙的视角跟我说一说宇宙不在乎你感情那种话，我也需要你跟我说啊，我觉得这个苦头是你自找的，就我就觉得我瞬间清醒，所以我对你的那种观点，我觉得就是你，我自己看来，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就是为了这种去读什么恋爱小说，因为我觉得你的魅力在这里面，就是大家就喜欢这种冷面无私的这种屌样啊，就觉得Oh my God, he's so cool。
因为我真的有的时候，你知道他们讲那个婚姻的时候，我有时候也不能理解，就是我们领导每次这样说的时候，他说因为有一次就是，哎呀算了，我怕我领导听到，就是他有一次。就是可能喝的比较醉的时候就跟我说他觉得太对不起他的老婆孩子，然后呢我就很高兴，我说意识到就对了，离了婚你就可以天天的花天酒地，我说赶紧离婚，然后后来他很惊讶，我说那你要什么呀，就是我突然
想让你说你要弥补吗，
我会陷入一种困惑，我会想说那他不喜欢这个吗，我发现他好像确实不喜欢，但是不喜欢为什么要这么做嘞，可能
是
你说的那种怕孤独吧，
对，而且是我们两个可能理解是就是很简，因为我们两个就是做人很简单，就是喜欢就做，不喜欢就不做，没有中间。但可能在别人当中有挣扎跟犹豫吧，我们这边就没有，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很难理解。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没有必要去理解，因为这就是咱们的魅力所在，所以别人才会想有了家庭也要想天天跟咱们玩，想拉屎都跟咱们一起。
对，我就觉得我不能理解，就是你既然这么不快乐，你觉得那个那么痛苦，那就离啊。
对，我也是这种感觉。然后他们说，哎，你不懂牵扯太多。我想说，可是牵扯太多，你不是不快乐吗？
是啊、
就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两个思考问题的方式吧。我也想我要。 要改变，但我还觉得说没有必要，因为这样 so far 我们两个很开心，我们两个反正也只在乎自己开心，
而且我觉得，
所以我就觉得够了。
你越不离或者越不分手，牵挂的不是更多吗？
对啊，
就是越纠缠的越深。然后他们还有一个经典的观点啊，可能就是要老了还有人照顾吧，我不懂，我想说老了就早点死还要什么照顾，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对死亡的理解不一样，可能也是一个原因嘛。
对，
但是我对爱情这个东西真的没什么看法，就是我的观点就是说如果你喜欢谈恋爱就谈，如果你不喜欢谈恋爱的话就不要谈。
对，蛮简单
的。好莫名其妙的一个结论。
蛮简单啊，蛮简单。
我想想我对2022年就没有什么期望了，就这么三个期望。但是我觉得可能最后这个就是期望值很少，就是我没有特别想弥补，其实也没有。我就想把工作做好然后把舞跳好。其实很简单。
是，其实我也就是身体搞好工作做好然后就差不多，因为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嘛，咱们就是得过且过，能过就过好。
前面劝大家努力，然后得过且过。哦，我觉得还有一个我们能努力下去的愿望原因啊，我们能努力下去的原因是我们愿望比较简单。
对对对，
因为我那天看我同学就同事写的那个新年规划，太复杂了，我的妈呀！
他有三个发明创造吗？
不是，他还是用那种树状图，然后很复杂，有工作类、生活类、亲情类、娱乐类，还有什么旅游类、教育类、医疗类、理财类，就是我觉得他的愿望太复杂了，我觉得我就
圣诞老人看了都会晕菜吧，
圣诞老人看了都会谢，我觉得我没有见过那么复杂的愿望，就是还分类，然后还有树状图什么的。我觉得越简单的愿望可能比较容易实现，而且你比较容易努得下去力。但那个愿望真的就是我觉得真的实现得了吗？真的人可以做那么多事情吗？我觉得就是工作和跳舞就两件事情就已经累得我，
对，反正就是像吴卡文恩做的脸说，就是越简单越快乐嘛，咱们的目标也是这样，就是越简单越快乐。
对，
然后我们就是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能够在评论里面告诉我你们的愿望是什么，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实现，然后过一年我们再来看看我们有没有实现吧。
对，就是大家可以在这写下今年的愿望，然后一条就好，不要太多。
对就一条吧。
然后呢我觉得如果你就是你年底的时候再来核验，如果这一条如果实现了的话，那其实说明你做什么事情都没有问题。
对，
就跟
你一定能够成功的。
对，就跟卓玛刚刚说的那个是一样的，一件事情能做好，每件事情都能做好。
对，就是把这个经络打通了，咱们都能通，就像韧带一样。
对，明天还要去做那个核磁共振。
对，然后就是
接通自己的韧带。
希望我的韧带没有断吧。然后就在这边祝大家新年快乐，
虎年大吉，
耶
耶，
拜拜。Without a dream in my heart, without a love of my own. Blue.